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游戏频道游戏茶会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引擎，
哎，老白，
我是叔叔，
我是雪豆，
哎，五个人一个阵容，聊聊我们最近玩的什么哪些游戏啊？而且是不是我们据说开头还有点啊小的活动？
哎，
整一下，
我咋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就是最近咱那个集合不是发了那个就是。一个剧情独立游戏，
哎，
盗影与告解室嘛，
哎，
啊，
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游戏，
是
啊，
今天几位也都玩了
啊，所以就是我就特别整个活啊，我把里边一个小故事提炼出来，以享各位，然后，
哦，
对
啊，然后也把这个节目前边弄成一个小调解室，
是
啊，
因为告解室马上就要，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已经
上线了，
是，
嗯，对。
免费啊，
对，免费游戏，
免费文字探索吧，我觉得文字
不能说是冒险吧，
解谜也
有点
解
谜，
有
一点点解
谜，
嗯，
对，
其实本质上还是去挖掘一个背后发生的事儿，
对，
这样一个节目，
就是整理成叙事的话，其实也挺有意思，因为它在里边是靠那个只言片语，
嗯，
就
是
对话的形式。你想想看，就告解是告解式的嘛，他要跟神父去说，哎，我经历了什么事儿，
是，
然后我内心经受着什么样的折磨，
嗯，
啊，遭什么样的罪，
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正义的化身，
哎，
或者是什么的化身都行啊，
嗯，
对，
你就要扮演，你在这里面扮演一个神父，
哎，
是，
嗯，
然后呢，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实际上你是去到了每一个告解人的内心世界，哎，然后去探寻他为什么他的罪过是什么，
是，
他为什么走至今天这个地步，
哎，
然后最后你还要给他一个判决，
哎，
是，
就
是，美术特别出众，
嗯，
特别好，
就是救赎还是不原谅，
嗯，
哎，
总之你得做出一个选择来，
做审判，
这个是涉及到游戏结局的这个部分，
哎，是的，
对，
高度相关，
高度相关，所以说这里边选他们编剧选一些那个故事或者案例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啊，我这儿就弄一个，然后具体的更多具体的内容就是大家在这个游戏上线之后可以去探索一下，
是，
啊，这样的。写的应该是比较完全吧，还行。说神父好啊，我要告解一下我跟我女朋友的故事啊，也想得到一些建议。说，我是学雕塑的，
嗯
啊，因为。
怎么回事？
想要读这个最好的学校，最后呢，考了三年，终于考上了，
还真不容易，
一考人沉底啊，这样一个状态，
嗯，
啊，备考日子，
我们那儿考三年是很正常的，
是
啊
啊，具体的就是体验，你问导演，
嗯，
对吧？
嗯，
然后说备考日子很难过，女朋友上班早一点，所以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一直很支持我，
嗯
啊，但是呢。最终考上了，所以觉得这个毕业之后会有一番作为。
嗯，
结果才发现，哦，读艺术死路一条，
嗯，
日子过得非常
紧。你学的就是雕塑，
哎
啊，
就是出名也很难，挣钱也很难。
学雕塑确实这个门路，
我也学雕塑。你看我现在干嘛呢？
你投稿？
哦，这样哈，
编剧采访你，
我是学雕塑的，啊，
怪不得我说这故事不真实
的。是呢啊，
嗯，
接下来就进入这个就是需要告解的这个就是。灵魂拷问和道德挣扎的环节，
嗯，
哦，
说这个没有办法跟女朋友做一个交代，
嗯
啊，因为就是一直是依靠人家生活嘛，
啊，
然后这个时候就一点小小自尊作祟，
嗯，
就觉得说自己这个岁数还要花女生的钱，真的，
嗯，
不太行。然后呢，他也是做过不同的路径，比如说做这个就是雕塑创意的艺术视频啊。
嗯，
但是反响不是很好，
嗯，
啊，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起了一个念头，就是用女朋友的样子和身材，
嗯，
来作为人体模特，嗯，因为他女朋友真的很漂亮，
啊，好，
所以呢，他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到专门的收藏家来，
啊，你要传播美，
就是，注视的，
啊，
哎，对，看，
啊，
还是学过雕塑人会说，
那你我包装一下吧，
是
啊。
结果呢，他完成这个作品之后就非常非常受好评啊，有很多买家来专门联系我说 想要买下收藏，然后就卖了
啊，
卖了80000块钱。
哎呦，嗯
啊，对于这个就是他来说啊，这是一笔巨款，
确实、
啊、这个作品能卖这么多钱是一个天文数字。
嗯，
然后后来呢，他这个就是变成路径依赖了啊，他就一直不断的去捕捉生活中女朋友的剪影来做新的雕塑、啊、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其实灵魂受到了一定的拷问，他说啊，我其实也想过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像就是我把我女朋友卖给别人了
啊，
嗯啊
啊，
就我出售的东西不是艺术
啊
啊，是把我女友卖给别人了
啊，
嗯，
但是他又反过来从另一面说服自己说雕塑是死的，
嗯，
人是活的，这只是一个艺术作品，这没什么，而且是因为我雕塑的活硬，
哎呦
哎、嗯、我才能卖这么好啊。然后呢他赚了这个钱之后，因为就是他自己说嘛，说我体验是就是内心有这个纠结和挣扎嘛，
嗯，
基本上没自己花，所以呢就拿去给女朋友改善生活了啊、
嗯、
也等于说是之前资助学费的这样一个回报、
嗯、
啊，吃水不忘挖井人嘛，
没错啊。但是呢
什么玩意
儿对吧，
但是呢这个就是吃水或、
啊、奇怪的类比
啊，吃水人或挖井人啊，就是他女朋友又吃水又挖井，
嗯，
就是吃到水就很敏感，说你一个就是穷干雕塑的，你哪来这么多钱，之前几年都是紧巴巴的
啊，他女朋友不知道
不知道啊，
哎，
没有获得同意、
嗯、
啊，就问说这钱是哪来的，
嗯、
啊、最后没有办法就坦白了，
嗯，
说那个就是卖的是就是卖我艺术作品，
嗯
啊，你什么样的艺术啊，照你来的艺术，
嗯，
就这样。然后他女朋友很生气、
嗯、
就说不尊重他，说你学雕塑拿来干这个很恶心，
嗯
啊，
对，然后就消失了、
哦、我们学雕塑的不就是干这个、
然后
啊，没事，
把他全部联系方式都删掉了、
啊、
然后托朋友告诉他说去了别的城市、
嗯、
这辈子不想再见到他了，
嗯
啊，这个就是他的故事，
嗯，
所以说就是怎么给他一个评判，就这个人值得获得救赎吗？
啊
啊，
嗯
啊，我的观点我觉得是确实罪不至死，就是、
啊、我们也没有讨论生死，
而且
枪毙的罪过、
啊、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啊，
对，就是
现在坐一面包车过去，
就是我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严重
啊、
嗯、
是值得救赎的、
嗯、
你说他就是只是借了他女友的影子嘛，外形嘛、
嗯、
对吧，
嗯，
好好沟通就好了，
这
觉得是沟通不好的原因，
对，我觉得就是沟通不好，
就从一开始把事儿说清，就哪有那么多事儿啊、
嗯、
啊，只要征得同意了，两个人互相赚钱，
但其实我能
互相赚钱，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男，就是作为这个男，就是这个雕刻家，他艺术家自己内心这个包袱，
嗯，
然后他是想获得灵感，但是他没有地方去获得灵感，他只能找了一个取巧的办法、
嗯、
他不好意思把这个事情说出口，
嗯
嗯，
对吧，
主要是吧，他这个情况挺独特的。
啊、雕塑系说说，
因为据我所知啊，
啊，
这个艺术家跟他老婆闹掰啊，主要一般都不是因为他用了他老婆，
不用他老婆，
因为没用他老婆，用的是别人，
用、
啊、
的、啊啊、别人老婆
啊，别人老婆
不是，
也可以
我说就是这种缪斯啊什么的，这种我们这种文雅一点的形容吧。
啊
啊
啊，都是来自神话题材，
艺术女神，
对，
还是得来自
神话。那他永远其实
他们那个就是他们讲艺术的，就是谈到缪斯，就是这个艺术灵感来源。
对、
嗯、
啊，但他有可能确实是一个具体的人嘛，就是、
嗯、
对，
你画家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具体的模特嘛，
是
吧？
是
啊、
嗯，
比方说那个卡拉瓦乔，为什么老画那个男的，就是拎着个果篮是吧？
对
啊。就是
那你看，就是那个你们那个雕塑系史上还出过罗丹这样的，
我就想说呢，
是吧？
啊，就是大家都说一张口就是啊名家是吧？啊，你研究一下那故事，
老色批
啊，就觉得啊这故事真是不能瞎讲，
是那可
18岁以下不能听啊。
而且罗丹牛逼的一点在于男女通吃
啊，是
啊，
嗯，
这个就是战斗力就很强了，
是，也别我们那个建筑系啊，我们建筑系我现在也不做了
啊，
就是我想本质上说的是。我有一点点不想给他，就是说这个原谅的原因在于，其实他、
哦、不想给他原谅。
对，其实这东西是一个新政的事儿
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很干净的、
啊，
其实你就不会有一个就是说我要藏着，
就是坦坦荡荡。
对，为什么这件事最后会是一个就他女朋友完全不知道的一个事儿呢？
哎，
啊，
嗯，
就是因为我也经历过给女生
嗯
画画，
给女朋友吗？
嗯，
对，就后来就是。就是有处过一段嘛，就这种关系，我也经历过这种
画人体嘛，
给、嗯、这个咱们别细聊了，就
为什么细聊？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你得放到细，
哎呦，未曾设想的收获，
对，故事中来
嘛。啊，是，就是说，我也经历过这种给女生画画，然后后来就可能就是也在一起过啊，这种、
啊、
这种情况，就是他这个应该说是很坦荡的吧？
嗯
啊，这个过程，那我能理解的就是说，他女朋友会生气的原因就是。这雕塑你是偷着做的，
嗯，
对，然后他就不知道有这个雕塑，然后你又是偷着卖的，
嗯，
就整个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去贩售，
是这个
贩售了一个什么什么有形象的一个东西，
其实有点类似于针孔摄像头了，是吧？
对对，因为你最后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做成一个雕塑作品之后，
嗯，
它跟那个物像本人其实关系就很浅，
作品是作品，
对对对对，啊，它毕竟不是。照片它毕竟也不是什么东西，它的创作过程中夹杂的个人的那个东西可能要更明显一点，
嗯
啊，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说我把我的女朋友卖了就是这个事儿、
嗯，
但是一个本质是你在这个雕塑，咱们也说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一个活儿，
对，
你在一个漫长的这个时间里，你都没有跟女朋友沟通过，
嗯，偷着干这事儿，
那我觉得这还挺奇怪的吧、
女朋友生气是因为她没有得到你的信任，你知道吗？
先斩后奏，
是的，
对，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毕竟是从他女朋友身体这一块获得的灵感嘛，
嗯，
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有点个人隐私在里面
啊，
你说拿你的个人隐私。去创作一个东西，
对，
无论是你是不是夹杂了这个个人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嗯、
但是这确实你想想就会别别愣愣的，
嗯，
而这事儿本质就是，
如果他是一个学雕塑的，他应该不应该是心里有这个坎儿、就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是我上学之后就很快这个坎儿就没有了，
迈过去，
对对对，那他有这个坎儿，就是说他觉得抱歉，那抱歉肯定是，可能你们的关系中
啊，
人女性不情愿这样。那其实你就是被人家做了一个他不情愿的事儿，如果就是我们就只是讨论，以人为原本的样子，然后你去创作一个作品，然后你情我愿双方都同意的话，我觉得这没有任何问题。关键节点就是你自始终没有去征求他的意见。
对，两个人情感中信任特别重要。如果你给对方藏着掖着，不管什么事你藏着掖着，他都不高兴。
嗯，
你今天晚上吃饺子，你没给他说你吃饺子，他也会不高兴。这
俩不能类比
啊，
啊
本质在这儿，
对，
啊、差不多。包饺子和那个雕塑，这个不
包饺子卖8万块钱、
对对对，你要能那个一晚上包饺子卖8万块钱，你也是奇人
啊。
对，
我觉得主要就是牵扯到那个卖出钱了，就是如果他不卖钱，比如说我雕塑了一个我的女朋友或者怎么着的，然后我送给他，就是无所谓。然后，但是如果一牵扯到
就不进入这个交换的这个
对交易送给其他人的话，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艺术就不能沾点钱？
从
你这更奇怪啊！
不是，也不是，你这个说法也有点怪。
什么叫穷搞艺术？就得穷，
是啊，
太狠。
我觉得主要的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就我们还是说这个游戏里边的，
哎，
这个剧本，
嗯，
他为什么就是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纠结呢？
嗯，
因为他心里大概明确的知道，如果一开始说这个事儿的结果，
哎，
啊，对
啊，
所以他觉得自己有罪。
他一开始如果说跟他女朋友说这个事儿，
嗯，
多半是不行的
啊，
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又高过了情感上的这样一种就是压力，
是
啊，
就是我觉得关键
事实上
在某一个瞬间，他一定是想，我挣到这笔钱的话，我就能够在可能说在这个我们的关系中，我能够更挺直腰板一点，就是我一直被照顾，我一直被经济上支持的这个窘境就能够。回复过来，
实际上就是这种表达是一种又自负又自卑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
啊，所以就是他为什么选择不跟女朋友沟通呢？实际上是因为他把自我实现看得比情感关系更重要一些，
是
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现。那就是第一个雕塑做完之后，这个东西就属于木已成舟了，是吧？啊，
嗯，
破罐破摔了呗，
对你已经下海了。脚已经湿了，对吧？
是
啊，就这样了。
嗯、
然后之后就越走越深嘛。最后就是你这个事儿瞒得越久，这个事儿本质跟网赌差不多。
而且我觉得特有意思一点就是，就是他作为 艺术家，他知道这个东西他是不对的，
嗯，
就是他自己带着负罪感，
他
觉得
带着负罪感
不好，
对，
嗯，但他还是做下去，
啊，越做负罪感越深。
但是其实我也同意那个Jerry说那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雕塑系的，就是那个艺术，
对对，我们就纯考虑这件事儿，
对，如果是一个雕塑系艺术出身的，
就是
嗯，就是如果你坦坦荡荡的说我觉得你很美，
嗯，
我就要就是做一个你的形象作品，
对对对，
然后呢，
嗯，
就是这个作品它是具备相当的价值的，
嗯，
它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它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嗯，
他要是有这样的自信的话，这事儿其实也没有就是不至于说上游戏你知道吧，
哎，
啊，对吧，
嗯，
但正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纠结的状态，
嗯，
或者说是我觉得可能编剧想要传递的就是情感关系里边微妙的那种
就是微妙的，我不想说，我想偷摸的把这个钱给挣了，
嗯，
然后就是或者说微妙的我想走出这个困境，
对，
让它凌驾在了交流之上的这种故事吧，我觉得是，嗯，
但是你看这个故事里边描述，就是他挣钱其实他也没自己花，
嗯，
啊，
是
他都给他女朋友了，
对
对
对，
对，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挣钱才是这个行为里边的，就是附属产品，是他说服自己的一个方法，
嗯，
就是说我这么干能挣钱，嗯，啊，其实他追求的还是那个我的艺术创作能够被承认的那个感觉，
嗯，
啊，是，
啊，
心理更就是比物质要更大一些，
大家都会有一点嘛，
回过头来就是要一自我实现，嗯，
对，
啊，
就是想起那个喜多山画高野杏嘛，
哎呦
哎呦，
啊，你看人家，
嗯，
那纯粹的为了艺术，
嗯，
我就要画你。
嗯就是或者说那个窘境，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讲了一个，哎呀，那个人叫啥来着，电锯人的那作者
藤本树
啊，对，我们讲了一个藤本树的短篇集，
嗯，
那短篇集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姐妹俩，然后上美术大学，
哦，对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把姐姐吧，好像还是妹妹，
嗯，
然后把他姐姐的那个裸体给画了，
是，
然后成了一个，
对，然后挂在学校
那年最棒的作品，
嗯，
然后直接挂在那个楼那个学校大厅第一层，
他姐姐看崩溃了，
然后所有他们同学过去全都看
仰视，
去仰视，然后挺大的一张画，然后直接那个姐妹的另一个人就崩溃了，
啊，
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啊，然后那个故事最后也是有一个很温情的结尾，
是
啊，
主要是搞笑，
就是，对，
嗯，
那个结尾就是那个画画人就说我其实就是一直在注视着你成长的，
嗯，
所以我想把那个东西展现给别人，
嗯，
就是那一瞬间你会觉得特别的诗意吧，
嗯，
是
不觉得
不觉得
啊，叔叔想了想，
嗯，
跟我能跳楼我现在
啊，
所以千万不要有搞艺术的朋友，
嗯，
对，
只不过哪天你就上他家墙了，
那不至于吧？我们这群体也没有那么，
当然以前咱们
神经病，啊，
以前咱们画，这个上学的时候画速写，不都对着画吗？
对，
嗯
嗯，
但是也不至于拿裸体来过来创作，
啊，没有啊，确实没有啊。那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同学们轮流到前面站着，然后周围人就画嘛，
是，
嗯，
也就是这个交情了。
对，然后具体的人体
交情是吧？
应该得到上大学之后才会给这个课吧，
很具体的，
是，
嗯，
对。
哎，你们男生寝室没有以前那种哥几个画速写，你牺牲一下脱了呗？
没有啊！我们当时是请了一个大爷
啊，对，我们也是请大爷
啊，请了一个大爷。
我们当时有想过，但后来发现大家都胖子
啊，
那人体画出来不好看，
是是是，
而且很难画，
啊，
就就放弃了。
脂肪的堆积也没，
对对对，
没什么好画的。
你们搞
这后话了，
你们搞艺术要是
嗯，
那我们搞艺术就去别人家的颜料盒挖颜料这种事儿还干少吗？
好嘛，
抽些铅笔头用
啊，这个都正常，
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艺术生画人体速写、画人体素描这类的东西，他因为他那个模特其实坚持不了多久。
对啊，
对，就是这个模特同志，人家在休息的时候就会把衣服穿上
啊，是
怪冷的。
对，就也没有那种特别怎么说呢，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奇怪的那个状态。
就
是
我们画人体的时候是那种，就是完全学术那种。
对，而且我们也会一般找一个布，一般搭一下，其实。也不是为了让你画太那个什么的，
哎，为什么解释的这么羞涩，
嗯，
受不了。
是，但是哎，你
没有，因为大众对这个东西有一些奇怪奇奇怪怪的想法，我还是要澄清一下啊，嗯。
好多人都觉得，哎呦，画人体女模特，我们都不爱画女模特。
我就没画过女模特，
不好画，
不好画。
嗯，
男模特是最
好
画的，男模特画的特别爽，因为他这个身体的
他是有棱角、
走向、结构什么的，嗯，特别明显。
嗯，对。
男模特
聊歪了，
对，纯歪，反正就是
这期还是有效果，这里边有俩艺术生，
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吧。
这标题叫男模的画特别爽，
哎，
是，
嗯， 是，
一好二
有的话不错。
哎，但是这个暗影就是老哎老叫它暗影告解室，
倒影与告解
室，
暗影。
哎，
这个游戏体量不是很大。
哎，
对
对，其实一两个小时就能玩完，
嗯、
但它因为它有多结局嘛，
是、
嗯，所以你可以反复的去。
我觉得第一次通关可能一个小时往上一点儿。
对，前提是你不要看那个，
它有一个提示，
提示，别看提示，
嗯。嗯
理解，
嗯，
它里面好多东西都其实做得还挺细的，
而且是你对每一个忏悔的人，就你对每个罪人的不同的审判，
嗯，
会导向不同的结果，
嗯、
就是宽恕或者说是严厉的、宽恕的或者严厉的，
严厉的
结局都不一样，
严厉的宽恕，
两个动画嘛，
你的抉择会导致那个人的命运是吗？
宽恕你是上帝，
其实是对其实，
我们不太好剧透
啊、
嗯，但是
它其实会影响到
对
你的态度，会影响到他。接下来的动作，
它有后边部分，就是宽恕你是上帝的事情啊、
嗯，
然后那个我的职责是送你去见他。
嗯
啊，
什么玩意儿？它结局一般就是给你两个选项，一个就是从画面上来讲，一个是把这个蜡烛给切断了
啊
啊，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让蜡烛依然维持这个
燃烧着
燃烧着的状态。
但、
啊、
是你的生命
主要还是靠嘴，
哎、
靠嘴
都是嘴炮。
嗯
嗯，
化疗。
对，
化疗。
所以说，这个作品里面的文字量其实相当之大。
我特别喜欢这个作品里面那个文字展示的方式
啊，就是像对话
框那个罗列着，然后堆砌的那个排上来的感觉。
如果你不清屏的话，你这个屏幕会全都是对话
堆满了，
怎么
清屏啊？
长按鼠标。
哦，是吗？哦，有这个键啊！哦，我
不知道，
我以为设计的呢，就是得堆着
啊。不是，它其实有清屏键、
嗯。我也以为它是那个情绪表达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被我的那个心绪完全给占、
啊、对
占满了，
因为你点到一个地方，他肯定会想，哎，这个地方是个门，这个门怎么样？
对
对
对, 对，
你看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什么样？然后我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当事人有什么想法？
嗯，
所以说就渐渐这个东西就多起来了。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刚才白老师讲的那个故事、嗯，其实是我们那个游戏里面的一关的一个故事，只是讲的比较具体。我觉得
其实把它连起来了。
对
对，
就围绕这个部分来吧。
嗯，
就是在那个里面，就是你。在那一关里会进到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对，
然后那个内心世界里面，他的内心世界呈现出的样貌是他自己的工作室，
是
啊、
嗯嗯，
有自己的雕塑，有自己陈放那个雕塑的门，但是那个门是锁着的、
嗯、
对对对，
你要想办法怎么能够进到里面去啊，这个咱们不说了。嗯，但重点是你在那个虚拟的那个空间里面，你会接触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比方说你点那个窗户，
嗯，
他会告诉你这个窗帘平常是拉上的，但如果你再点一次，他会告诉你这个光从旁边洒下来，但是却并没有温暖的感觉，就是他很多那种、
啊
啊、
有很多文字的描述，
对情，就是你点同一个位置，他给的那个文字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那画面中还有那个圆和圈儿、嗯，
对对对，
你点了个圆，他说这是一个圆，
对，
我震惊。
啊，这
个世界里边会有个圆、
啊，
有一个是地上有一个折线，然后我以为我点它之后，他会说这是一个折线什么的，然后它显示出来是那个什么焦虑的思绪折叠成线条，我的妈呀！当时就、
这都能想到，
被戳中了，感觉、
还挺美的，
哦、特别
是、
嗯、
这文字真不错。
是，
回到刚才咱们聊这个故事啊，
哎、
几位神父啊、就怎么评价呢？就是宽恕，或者说是。审判
啊，我肯定已经给出答案了，我肯定是
宽恕，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很严重
啊、
是可以足够去弥补的。
嗯，
我在游戏里给的是宽恕
啊，但在现实中、
啊，但是我在游戏里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还有这么多具体的这个时间节点。
啊、对，其实说回来，就他
因为他给的很多东西都是碎片式，
对，
是对对对，
就是那个主人公会给你讲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就略过了，然后剩下更多的你要在他那个意识流里面去、
拼凑起来，
对，去拼凑起来，去感受他那个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在那故事里，我只知道是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最后那个女生走了，但是这个具体的谁先谁后啊，怎么卖了多少钱，我记得钱的数量好像也不太一样啊，跟他写的这个故事。啊，差别也挺大的、那我现在依然还是给宽恕吧。
引擎没有发表意见，
给我死啊！
我
这
么
惨，
作
啊！既然自己做下的事情，就自己去承担后果了
啊、
这种
啊，
没想到是一个坦荡的小伙子。
叔叔呢？
叔叔呢？
我也觉得有罪 ，guilty。
我用、
不能。
我觉得得提前说，主要是
对
啊、这是后
沟通
啊，这是没有沟通的后果，以后就知道了。
但在法律上，这种算不算侵犯肖像权呀？对吧？
其实
我
硬
说
的
应该是
对硬说还真
算，因为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就是
你盈利了，
对，
你盈利了就有，
它是商业性，
而且未经人许可，
主要是未经许可，
对对，这事儿。
但是你说这个艺术加工什么的， 说我要一口咬定，其实就是比如真上法庭了，我要说这其实灵感不是来自于你，
对，
不好说
啊，
对吧？
或者说我完成这雕塑之后，我把头去掉，
嗯、
是吧？去掉头就可以吃。
我的感觉是这个东西它也不会做的那么像吧？
嗯、
按我的这个理解来看啊，
嗯
嗯，
聊比较细了，
哎、
嗯嗯，
所以
说明
这个
说明故事写得好，
这个说明这朋友技术好，
嗯
啊，
有争议，
场上已经是这个二比二的这样一个状态
啊、
嗯，哎。
那就像我们这个游戏，
正说明这个游戏本身
对这
个
剧本
质量还
是
挺好，
是
对剧本质量还是挺高，
对，而且它一共是四个短篇故事嘛，
是、
哎，
然后这四个故事是各有侧重，而且讲了一个不同主题的东西，
嗯，那大家看到那个标题的话，应该能意识到它在梗什么，
嗯、
就是它每一个标题是七宗罪里面的一个嘛，
对，
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发的时候，应该这游戏就上线了，而且是。完全免费的方式
是、
嗯，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啊。
是，
再次强调，
嗯，而且大家玩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想法，就你玩的过程中，你发现，哎，它每一章的标题是以七宗罪
哎
的一个来论的
啊、
嗯，
但是为什么这个 logo 上的文字上只有四个人呢？
哎，
嗯
啊，为什么我只审判四个人呢？
哎，
其实这个故事要一直玩到第五章，
有人犯罪多点
对，
然后这个故事
有个人是地狱三头犬，
哎，
对吧？
然后这个故事才真正的完整，因为我之前也玩过那个试玩版，试玩版阶段我也参加了试玩嘛，
啊，
嗯，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几个故事，我担心它有点点。咱们可以说怎么呢？我说实话，我就担心它有一点点太矫情
哦
啊，就是那种带有一点点没有必要的糜烂
啊，
这词儿用的
对，很多故事中都有那样一种倾向啊
啊，就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哎、对，但是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破事儿，你知道吗？
啊，
晚上十二点之后就都是这种事
啊，就开始狂发朋友圈，
哦，是
没有人爱我
对
什么的。
我当天是白天玩的，我觉得就是不理解，然后等到十二点那个点一过，我突然就懂了，
突然 emo
了，嗯
啊。
就突然就觉得有
这样吗、
啊这样
啊、真的
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嗯、
以后给那个作者说一下这游戏只能十二点以后启动，
对对对、嗯、
推荐十二点，
咱们改一下他们上线时间，改成当天夜里十一点五十
九分。但
我是
半夜之后玩的，我内心毫无波澜、
嗯、
啊，对你而言可能
得喝点
经历过了
才行、
嗯、有没有可能是我已经接受现实了，
经历过了类似的事情、
嗯、谁家神父半夜十二点得听人祷告，
那不好说，罪人不定什么时候来啊，
是
嗯
对吧，
那罪人来了，我凭啥这神父就得上班啊，你都是罪人，你等着我不行吗？
这里边神父不就是药店药师的那样一个状态吗？
那你这不犯了懒惰的罪，
夜里哐哐哐有人拍卷帘门、
嗯、
神父起来、嗯、起来，我告解来了，赶紧的，
能不能
最后审判。但是我要说这种矫情劲儿，其实在你打到第五章的时候，一切都会给就是对我来说、
啊、
是给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
啊、有解释是什么、
啊、
这个好
啊，而且最后这一切其实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说，因为它最后有很多个结局嘛，现在这游戏有六个不同的结局、嗯、我去试了其中的三个结局，然后因为试完这三个结局我大概知道那六剩下的三个大概是什么意思了
啊、
哦、我第一次凭主观去走的那个路线
啊、
哦、基本上它对我这个性格的猜测是非常准确的，它有一种电子算命的感觉你知道吧，
哦是吗，
啊
赛博战姆，
就是你对这两个人选择了不宽恕
啊，
你对这两个人选择宽恕
啊，
那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就是他会有一段文字来解释
哦，最后会审判你，
解释你的判断。
ESFJ，、
啊、
然后我、
哦、
我看到那个判断
是一种偏向 MBTI 的这样一个状态，
什么玩意有这种倾向吧？
啊，
就我看了那个最后他下的这个文字，
嗯，
就是他因为我的选择而导出的不同的文字的结局。
哦，
我大概意识到有一部分他对我的猜测是很准确的。
嗯、
哦，
哎，我。很推荐玩家朋友们也可以去试一下，就是你第一次完全按照你想的方式去对他们每个人做判决、
嗯、
你看看最后那个神父或者说那个里面有个叫 Blanky 的人、嗯、他是怎么评价你的决断的、
哦、
你看看这个决断跟你心里想的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啊？对、
嗯、
他有时候还会质问你，比如你在某个这个审判中你下了不同的决断、
嗯、
他会问的说你这个地方你下了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会解释，
对，因为我、
嗯、游戏里面会自己解释、
哎、对，我因为我第二次我试了一次，就我全宽恕
啊！听那风里传来的都是求而不得的声音
啊！哈，
我试过那种全宽恕，全宽恕的时候，对面的那个声音就是说， 你这个人，所以你这个神父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
哎，对呀、啊，
对
那可不嘛，
他就会直接就是跳出来啊、嗯、啊！
果然最后要审判下
他，对你是进行了一番啊评价。
对，
夜里罪人来了，哐哐哐拍卷帘门，神父，神父起来、啊、告解了，神父那门都没开，
啊、
回去把宽入底了。
啊，这等这儿呢
啊！
哎，但是我其实说回来，我其实觉得这 Jerry 刚才有句话说特好，就。
嗯
他确实有一点那个，在文本上有一点那种，感觉有点矫情的劲儿
啊啊！是
这点，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就是我的阅读习惯而言，不是很舒服，
因为他有意去贴那个，
但是
他有意去贴那个就是
经文，
对，因为他是圣经嘛，对吧？因为是神父嘛，
嗯，
所以他的说话就有点掉书袋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里边其实还有另一层理解，就是。罪人在告解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希望获得一个精神救赎的时候，
哎、就
其实
他就会这样，
对，他就会
要他要直面、嗯，他要直面自己过去就是心里放不下那些东西，
是，
所以说他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矫饰，或者说是
哎，对
这样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一开始我在读那个文本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因为他有一股翻译的味道在里面，
啊、
就书面气特别重。
但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是想要，就是
对
他就是故意去找那个劲儿、嗯。
对，
你想想看，就是如果说你要告解，然后竹筒倒豆子，那个我们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知道吧？
啊，是
啊是吧？那就不是告解了，
嗯、
那是认罪。
对
啊。那是面对那个警察叔叔的时候的说法，
倒影与什么什么审讯室
啊？对啊，
重案六组是吧？
重案六组，
倒影与审讯室。哎，这个游戏好，建议这个开发组再做一个。我
明年我做，
加油啊！
所以你在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每个人都在矫情。
叔叔，你是
矫情
真专业的是吗？
我不是
。但我觉得他的矫情，就是因为他在掩饰东西。
啊，
嗯。对，
就是说，哎，我不想把这个事情明说，或者你别让我说，我就不想说，所以就是显得特别矫情。
就是有几个故事里边，其实他那个罪人啊，他明显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
对，
但是他就不想把这个事儿就明确说出来。
所有人都
觉得就是说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啊。
对，
就是这个文本独立拿出来，你肯定会觉得矫情，但是它符合这游戏的，和这游戏是圆融的。
他在这个氛围里边，
对，所以说你在开始玩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文本怎么这个样，或者说就怎么读起来感觉不是很顺，但是你伴随着你玩到中后期吧，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他这个掉书袋的这种措辞其实是有说法的。
对，
我觉得这点是个挺有意思的东西。
而且在经历过第五章之后，到最后你会再遇到神父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文字风格是变了，
就变了，
对，是变了，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对，
他这个，所以说他这个语言设计它是有扣在里
面，对，它有扣的。
具体为什么，大家到时候玩就知道。
对，我们就不剧透了。
好游戏，
其实我觉得他。给了我们很多这个思维延展的空间，一方面是它这个题材还有这个玩法，啊，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志于游戏创作的朋友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努力
啊，
因为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尝试，然后又能考验你对于游戏的整个结构和内容组织能力的这样一种形式。
是，
对，你像叔叔刚才说啊，倒影与审判室，是吧？
审讯室，
倒影与审讯室，
是
啊，
刑讯逼供，
对，
对，
那个告解室与霰弹枪
啊，
这种什么，就是我听完告解之后，一枪给他崩了，
啊，
好，还想了什么离婚告解室，
哎，对，离婚调解室，哎，都行，其实都行，
一个比一个带劲啊，
是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 Steam 上复刻一个，就是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
啊，金山夜话，
哎，
哎，我们这是老节目了，
第三调解室啊，上去瞅半个小时啊。
什么老娘舅？我们这不是？
哎，对，可以。有没有朋友想想这个题材就比较接地气？这种
对，我觉得特别行。
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这个项目是咱们波姆孵化出来的，
哎，
因为它本身体量没有那么大，
哎，
而这种文字以文字为主导的游戏，其实特别适合这种小体量的，
对，
就是团队去开发。
是，
对，
就所以说，有志于这方面的朋友可以试试水。真的是可以试一下，试一下，哪怕说先写个文本结构出来呢，
是
吧？
是
我挺喜欢他这个游戏的这个怎么说结构的，就像白老师说的，就是他的这个前面四回合，然后加最后一回，其实是一个相互对照的关系。
对，
而且它不只是文字，包括它一些画面上的互动，其实都有。比如说，它里面会有一些共赏动画。
我跟你说了，它美术还是相当不错。
对，它和观众画，你需要用鼠标
动态漫画，
对，去跟它互动。
是，
对，比如说像把什么潮水拉高啊，或者调时钟啊这些东西。
然后它有些交互在里面，
对，有些交互在里面是有想法在里面。
不过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这个游戏。在某些部分，它的因为是你是在一个内心世界里，所以它解谜呢其实不那么有逻辑性。
是
如果大家觉得卡关了呢，就可以去试一下左下角有一个提示，
有提示，
就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 讲故事的游戏。
对，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太纠结，因为我一定要努力的把这个谜解出来，因为它有些谜确实是更意识流一些。
对，
嗯，
我承认我用了提示，
对，
有些我确实没想到是这么解。
对对对，
行，
我也用，嗯，
反正就是玩一乐嘛，
玩一乐
是
免费游戏嘛，
总是期待大家好体验一下了
啊。希望这游戏能占用各位生命中宝贵的几小时时间。
是，
哎，是，
流程
不会太多，一到两小时吧，
一到两小时这么。
对 ，PC 也能玩，我拿 Steam Deck 也玩
啊，
也可以，也没问题，
可以，可以，
对，躺床上看看，但是就那个字儿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嗯，
对，
挺好，
挺好，
好，
嗯，
啊。
行，那这个游戏咱们自家游戏就说到这儿吧。
嗯，好嘞，
嗯，
接下来是不是要说一个我很好奇的游戏，就是这个野狗子了？
啊，
是
啊，
哎呀，要说野狗，哎，
野狗，
说野狗子了，
因为就是豆哥和引擎都体验过了，然后，
嗯，通关了，
通关
了，而且就引擎这种对游戏要求比相对比较严格的。
啊
对
啊，这个
啊
有点直击内心。
对对对对，就是居然评价还可以。
哎，对，我当时游戏玩，我就说游戏气质非常好，是一个非常棒的游戏，然后没有人信，所有人都在骂。现在出来之后 Slim 特别好评啊，终于信我
啊。是吧？
对，
哦，可以，
对，就是
这么高的评价呢。
其实我当时都觉得就别多特别好评，多半好评我都觉得是成功。
嗯，
嗯，
就我来说一下吧，就为了说这个游戏稍微写了点。
我
觉
得写了，
对，我写了点。
但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要把一个议题放在前面，就是我们应该不应该对这些知名的老游戏制作人宽容一些？
嗯，
因为就是好多人老觉得就是说外山龟郎，
这个命题摆出来，感觉这游戏就不是特别。
我觉得好的地方就要好好的
说，
嗯，好好的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
但他们好多人很多人会觉得说，既然都是他们制作人，知名制作人出来开发的东西，它一定是有品质保证的。
嗯
嗯，
不一定，
不可能是，
嗯，
不可能是粗制滥造的代表。但是结果
啊，这游戏就是
包括沙漠。
对，
包括野狗子，他们就是他们最后放出来的东西会让大家觉得是有落差。哎呀，为什么外山作品是这样？
他们这个观点是错的，不应该这样想。
对，但是你仔细再想回来，你说外山当年在做《死魂曲》，
那
是一个好，
那就是个操游戏，《死魂曲》就是个操游戏。
对，那是个好游戏，
啊，
你放到现在的眼光天，那就根本没法玩。
是，
这个互动真的不行。
对，
包括《禁令一》那时候也是。
塞刃如果今天出话，能让人整死。
对，如果《禁令一》你放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你推出它
也是个怪游戏。
对，它也是。
外山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很多那些超乎异常人的想象，那些点子，
是
游戏的点子真的非常棒。
对，
啊，野狗子也是这样游戏。
行，
对，这游戏就。你就想象一个刀吧，这个好钢全用在刀刃上，那刀把就拿塑料凑合的。
哎，是，
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这个游戏的核心制作人一共四位，就是外山圭郎啊，咱就不说了，
嗯，
然后还有这个佐藤一信是这个最后守护者的制作人，然后还有这个大仓纯也，他是死魂曲和重力响世界的首席设计师，就是里面的玩法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山冈晃啊，这
所有都见了，
对，
那个
对，当时采访了东山合影，
就是，
真羡慕。
所以这个游戏的这个核心玩法是什么？
就是我就是这个比喻吧，我先说一个这个
核心玩法是比喻，
我先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啊，
就是四个从大酒店里面出来的这个高级厨师，然后跑到立交桥下面开了一个环境脏乱差，然后连服务员都没有的这么一个大排档，
哎，
就是这么游戏。就是现实中肯定有不少人喜欢去这种大排档吃饭嘛，这游戏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没办法把这游戏推荐给所有人，
嗯，
但是如果你对三 A 游戏已经腻了，或者说对于游戏一些某些桥段讨厌了，或者你想要体验到那个游戏的强烈的个人表达的时候，这个游戏就非常推荐，去试一试。
哎，哥们儿就喜欢吃脏摊儿，
哎，
对，
啊，
对，
啊，
就喜欢吃脏摊儿，就。所以我们就现在来说说这个游戏的这个好的地方，就是它刀刃这个地方。
是，
嗯，
它这游戏就是和《道警告解》是一样，它的内部所有的设定就是相互关联的，它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就是它从它的美学、它的细节、它的故事，包括游戏的内部循环那个战斗系统，
对，
它都是相互融合的，融合得很好。
嗯，
哎，就当然有糙地方，糙地方就是我们再说了。就是这现在游戏就是能融，你就很厉害了。很多游戏现在都是各是各的，战斗是战斗，故事是故事，系统是系统，
对，
这个是全融到一起去的。
嗯。
就是大家首先看这游戏的时候，肯定会被这游戏的美术气质吸引，就是太棒了。就是它设定在一个虚构的香港九龙城，
是
叫做什么王嘴了，
对，
王嘴啊，那个城市的霓虹灯啊，然后还有，这个，
九龙城寨是吧？
哎，对，笼罩城市那个雾气
是，
然后还有是那个丰富的游戏那个城市的细节，然后他用那种烟雾缭绕，然后扭曲有些扭曲迷幻那个特效，
对，
然后就让那个视觉呈现出一种哇特别超现实，但是又。很真实，因为它细节很丰富嘛，
是，
嗯，
就让人觉得特别时髦。我觉得游戏怎么那么时髦？
对，就是有好多游戏中就是好多隐藏的东西。
对，
然后我看攻略写都是，哎，你去那个什么什么肥仔面馆的那个台顶，
哎，他那个所有的招牌，外山说了，说我们全都是考据过的。说如果中国玩家发现那个字儿不对，
对，
那个内容有问题，就直接给他说啊。
是，
它里面我仔细去看了一下，它里面那些字儿细节全都贴上了。
对，
他那，
哦，
对游戏就是。 那个气质啊，就刚才我说那个游戏的气质特别的贴合，视觉上融合的很棒，就是它不管是那个小巷还是那个大街上那些霓虹灯，他们融合的很好。
是，
对，
而且那个小巷有些时候就是你走进去你会觉得很可怕。
哎，对，非常可怕，就是它那个雾气一笼罩，然后那个山岗谎的音乐一响，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吓人。
是，
然后就是看了个香那个九龙城寨的纪录片，这游戏还原的真的非常棒。
嗯，
真的还原的巨棒。
嗯，
对，然后
主要它不只是室外，室内也有很
多。哎，室内室外全部还原了，
就一些招牌啊，然后一些
就包括室内的人们的居民居住的环境，
对，
那些生活的
光膀子大爷，
对，生活的摆设，你都能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儿摆个关，真是关公，摆个关公，然后旁边那些塑像周围的那些祭品，
而且那个老式的桌椅，
哎，桌椅板凳，
对，塑料凳什么的，
全都是90年代那个香港的感觉。
嗯
嗯，然后刚不是说那个视觉嘛，就在这样的视觉下，然后它有一个它这个贴合这个视觉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不就是一个石头鬼啊，在这个用他的口气钻人脑子、钻人眼窝子、吸脑浆那故事
？Slitterhead、就是他那个副标题的名字。
对，他、
嗯、
就是一个恐怖猎奇，然后会不会一些充满这个神秘气息的故事。就比如说这个主角的身份到底是谁，然后这怪物从哪来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可以穿越时空啊？为什么陷入了一个这个循环往复的轮回中？
是，
就这个故事它一直在吸引着你去往下推进，然后再加上刚才我前面说那个视觉设定，让这故事哎变得特好。
所以这是一个讲了九龙城寨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生物
的事件、
啊、
对，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
对，
出现了一些神秘的生物。
是，这故事我们就不给大家剧透，因为我觉得故事挺好的。
对，而且它后面会有
一些反转，哎，非常厉害的反转
设定，就在后面才会
有一些展开，我们就不说了。我就说一下这个地图啊，之前不是说有评价说地图，你跟 IGN 说这个地图重复吗？但他这个重复，一方面是他确实没钱，没办法，他用很多的精力做了一个那个图之后，他得用嘛，
反复用。
对，他这个反复用和故事设定是融合到一起的。刚才不是说这个时间轮回嘛，就是你每一次轮回虽然是重复的一个地图，但他那个地图会有变化，比如说同一个地方，
对，
说的是
不同的事件，
对，说的是不同的事儿，哪怕是同一件事情，也会因为这个时间穿越了之后，然后那个事情会发生变化。
对，比如那个人你救下了没救下，
对，
然后他会发生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一些分歧，
对，
嗯，
这个就特好。然后既然刚才说故事嘛，那肯定有那个石头鬼，那肯定要和石头鬼打架嘛。
是，
这游戏就是战斗系统是他们最除了那个设定之外最值得宣传一个地方。
特能打，
对，他们在宣传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动作恐怖游戏，是吗？动作恐怖游戏，
很有意思的战斗系统呗。
对，它确实是做了一个很丰富的那个有大量角色的，然后配合很多技能的一个战斗系统。
是
啊，主角是猎头领，就是一个虚体，他没有实体，他就是附身，他附到谁身上就用谁的能力。
嗯，是。
然后设定中是有8个这个可以附身的人类队友，
对，奇才，
都叫奇才。这些人类队友设定上说是和你的这个融合度很高，
对，
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融合，就是因为每个奇才性格都很迥异嘛，所以游戏就根据他们的性格就对做了这个对应的技能。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那个主角叫朱莉嘛，她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演员，就是她的技能里面就有很多包括复活周围的那些普通市民的能力
啊。
然后她的被动是攻击敌人的时候会略过那些普通市民，就尽量不要造成人员伤害，
是
市民伤害，
对，市民。然后另一个角色叫李佳龙，这小伙子被那个仇恨蒙蔽双眼了，他的攻击不仅能打到普通士兵，他还会回血的时候直接从普通人民上吸血，
对，
这个
对，还能把这个小怪跟敌人就是跟士兵不分敌我，
对，
这一块
全干啊。他有个技能叫做吸，他就丢出去一个东西会把所有怪吸到一起，连士兵一起吸，然后一枪全崩死。
是，而且还有的那种有些角色就甚至不惜把你的这个宿主变成定时炸弹，
对，
过去炸那个
就是
炸敌人去。
李佳龙这角色就是他每个角色都设定的非常的细致啊，
是，
就是因为就是制作组把那个他的精力全放在这个角色的性格上了
啊，我觉得这他妈才叫人文关怀。
对，就是不同人的性格
把人捏一块，
对呀，就
是
有人就是这样的，
对啊，就不同人的性格，他的那个对应出来他的个人的技能就完全不一样。
是
啊，
而且你能从他那些技能，就是一开始你不了解他的时候，你能通过他技能去了解到，
对，了解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对，比如说有个流浪汉，
哎，
他的所有的攻击招式全是出拳、
出拳、打拳、
拳击，特别快，特别猛
啊、哦。
而且他的那个有他的特殊能力就是无视方向回那个自动回避，
对，
所以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在了解他的故事之后就知道，
你多用他几次，然后就会进入到游戏中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系统，叫中场休息环节。
哦，好，
你的所有的任务章节都一张一张的，一张结束之后，你然后回到一个中场休息。
我怎么从里边听出如龙七那个味儿
的？多少是有点那个感觉，
是吧？
也可以有那种感觉。
对，到中场休息之后，有那个背景有一首非常迷幻，那个有旋律，也是山冈晃那个音乐，
山冈晃
的
音乐
特别棒。然后就是你在那个环节里面可以和你的一些奇才对话，
对，
他会跟你聊天，就是也是之前说的那种古怪的视觉特效，有一些很迷幻的视觉特效，
嗯啊呜哈，
然后里面是没有配音的，因为钱不够，没有配音，里面所有人都是嗯哦。Right, I know.
那他那有一个警察，他只会说 right。
对，
然后他所有的发音全是不同语气的 right，
就跟不同的语气卧槽一样。
对
，right，
对，
全这样，巨搞笑，就是太糙了。
然后这个事儿，我还问过那个制作人，我就问那个谁，问了佐藤先生，就说这个没配音这个事儿，他说当时我们也是被日本网友骂惨了。对不起，实在是很难，因为。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就是你每一个角色，就是大部分的关卡中
啊，
你选择不同的奇才，
哎，对，
去进。进去之后，每个角色奇才的对话是不一样，
不一样
哦。
他尽量就是，
你知道刚才就是引擎就是反复说 right， 让我想起哪个段子吗？
嗯，
就是
没事吧？
不是，哎，这是一个，另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三个人演那个，就是一个白人，俩黑人，
哦，
就是那个白人那个雇了一个黑人说尼哥那个，
对，对，就是因为他这个文本量就是语音量会一下变得特别庞大，
对
他们就没有成本，
是，
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所以你能看出来这就是不得已而为之。
是的，刚才不是说，
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还挺巧妙，
是挺巧妙，就显得很怪，
对，你就会觉得特别怪，里面所有人说话都是 right right， 哦 I know， 然后但是就他是。合乎道理的，就是之前不是说游戏循环嘛，
嗯哼，
它循环的时候，你就每一关的循环，你可以使用不同的角色，所以说它里面那个对话，如果全都做上那个对语音的话，确实钱不够，
是
啊，它里面会大量都是直接用文本来形式给你呈现的，这个中场休息环节，然后后期到了游戏后期的时候，那个中场休息的那个和你的交互界面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就是你习惯的操作界面、菜单界面发生变化之后，这确实是一种惊喜，而且它和这个剧情是有关系的，
是
这个真做特好。都真的是游戏快结束了，又给你一个惊喜。这游戏中段可能玩的会有点烦躁，就是那个战斗中的一个特别烦躁的环节。
是，而且它的战斗是单纯上强度，一开始一个石头鬼，后来给你放俩石头鬼。
对，
哎呦，
这游戏就
对怪。
对，因为游戏它推荐你使用它的附身能力嘛。
对，
就是哪怕那些奇才能力再强，你也是遇到这个三四个怪围攻你的时候，你一点还手的力量都没有。
到后面还有，那个不分敌我就见面开枪的军人
A O E 是吗？
对，
就是他推荐你玩吧，就是三个怪把你围上来了，然后你附身到那个怪的后面的一个市民身上，然后使用那个市民把他们打一下，然后那怪转身打你的时候，你再附身回去，
嚯！
然后这个样对场面变得非常的华丽和繁复，
对，
然后你不停的附身的时候，你使用对应的技能，你就因为。每次你能带两个奇才嘛，然后两个奇才有四个不同的主动技能，
是，
然后你在来回附身的时候，对应场景来切换自己的技能使用。
他们还蛮敢想的，
对，真的，
嗯，
就是他们把所有的就是精力就全用在刀刃上，就是能做好的地方，比如说奇才的技能，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精力去做，
是，
嗯，
特好。然后比如说里面还有个奇才是一个。就是那个女仆吧，就是
三姐
、她是一个应该像
印度
菲佣那样的一个，
好，
对，菲佣
戴抱着头穆斯林，
是，她是被我们主角救下来之后，她觉得我是有恩于我们，然后再加上有恩于那个组织，她才想帮我们。然后她的技能就是加快大家回血速度，
对，
她去她的附身别人身上时候可以让别人回血，就是这种。特别温柔，然后
而且你比如说角色导致我可以通过附身去附身到把他拉起来，
对，比如说那个一个普通市民死了，我们要尽量减少那个市民的伤亡，就要直接附身到市民身上，然后把他拉活。
那开场的时候把市民全干掉，
哎，
把市民和敌人全干掉，然后再把他拉起来，不就
这就是一个游戏中的一个设定。因为游戏一开始主角那个他作为一个猎头灵，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情感和记忆，他的所有的想法全是附身到谁身上，就比如说他附身到我身上，那他就有我的一部分的情感，附身到那个比较坏的人身上，他就会被仇恨蒙蔽双眼，所以他一开始并不会把人类当成一种生命来尊重他，
是
当
人类
当成消耗品，
人类是可利用资源，
对，就比如说那个怪放一个大招要打你，我们要做的什么就直接附身到另一个人身上，让那个人死掉。
而且之前在演示里面也出现过，就是你控制一个人从高楼上飞出去，他落地的一瞬间你去附 附身到其他人身上，
哦、就
而且你没事，
那
人啪，
对、
啊、
你没事，
啊、
那人市民摔死了，
你说是不是恶趣味、哦？但是外山说，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们这种
这个脏摊是必须得吃了，嗯、
而且他这个设定到后面会给你一个解释
啊。
嗯，就是主角他不如果不想这样会怎么样？你要怎么做呢？
哦、
对，这个事儿会圆回来，
哎、真的全都圆回来了，
是、嗯，所以就很有意思。
对，然后就说完了上面那个，就是游戏最棒的一个点，就是山冈晃的音乐，
哎，
哎
神作。
像刚才我们说的视觉、游戏的细节、战斗，然后再用他的音乐把它串到一起，
是
就是音乐在游戏里能特别极大的调动人的情绪嘛？
是，
然后一个、
嗯、
就是特别是山冈晃的音乐，你知道他是音乐风格过于突出，你单独听你都甚至觉得这是游戏里的曲子嘛？但是如果你融到那个游戏里去的时候，你在小巷里漫步，然后看到地上的血迹，然后那音乐那个悬疑音乐突然响起来，然后你随着走探寻那个秘密，揭开的秘密越来越多的时候，音乐会随时发生变化，
不是会变化、
嗯、
大量的音乐，那个就是山冈晃是这个游戏的音乐的总监，
是而且山冈晃做了里面所有的
音乐和音效，
嗯，
就是把人薅着用，真的，
但是除了那个嗯啊呜哈，那个不是他配的音乐，其他
全
都
是
全是
他，就是你就是。就知道如果放开让他做，你觉得这游戏里面的音效简直令人发指。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山冈晃的音乐，你像你现在拿去听《寂静岭二》，
对，
他的音乐你单听，你没有玩过的游戏，你单听
你会
特别诡异，
特
别可怕，
特别怪、
嗯。
但如果你要带入那个画面里面，觉得
是的，
绝了。
最近《寂静岭二》不是有那个开场在那森林里走，就是白噪音那首歌，那首歌直接听的话特别的诡异，但是你配合到游戏里听，怎么那么合适？
是，
然后这游戏里面全是这样的音乐，
对，而且、啊、通他那个他有这个粤语歌，这就是香港嘛。
对，这个开场的时候大家会听到一首粤语歌，但是只有一两个片段。游戏通关之后就会有一首像《寂静岭二 Promise》的一首，那首
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太好听
太好听，
但是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
啊、
但是我还
是一首战斗曲。
对，然后我问了翅膀哥，翅膀哥说歌词巨中二，
对，那歌词全是因为那个主角的设定、
就是粤语，
因为他主角就是要不停的循环战斗，要活下去，要战斗，找到秘密，然后那个歌曲、
嗯、
那歌词真的就是，
对我哎，我发现其实外山特喜欢这种循环战斗，然后永远战斗下去这种角色。那个
死魂曲也
是 FBK，
对，
他不就这样吗？
循环了，轮回了，
永远的在这个杀穿一切，
对，困难里面啊。
对他好像很喜欢这种风味，
是的，而且这种方式很适合他们这种小体量的，就是这种循环之后。同一个场景反复使用，我至始至终都没有觉得地图重复，因为这不就是一个故事吗？我给
它重复、
啊、
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契机。
对,、
啊
对
嗯，
就是所有里面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它给了一个合理的点
啊。我是会觉得
有些
地
方当然会糙，
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能在里面发现很多很多很惊喜的点。
哎，对，
我那天我之前跟已经提前聊过。就一开始他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九龙夜行，就那个任务叫什么九龙什么什么，
对，就是一个贫民窟里面那个
贫民窟
黑帮老大
一个楼嘛，你就进那个楼，但你不进那个楼，
嗯，
你从他前面有个走道，你一直往里走，走到头有扇门，你当你看向门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
人，
有一个人，
一个裸体大叔，
一个裸体大叔穿裤衩子大叔
啊，
侧着半个头看在看，
他侧着
如龙嘛，
对，但是你没法跟他做任何互动，他就那么看着你
啊，就是
你
也可以看他，
你
也
看他，
对你探索的奖励就是你过去看他那个头露一半，然后探着你，然后
巨对，就是当时觉得巨可怕，但是有点。
很荒诞，
对，有点荒诞，
确实有点荒诞。
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设置一个那个？没有任何的奖励，
明显就是故意的，因为那个人的身体摆出了一个很古怪的造型，那样探出去看你。
是，
就游戏有很多这样的怪的这种。
对，
它
会让你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你包括那个也是那一关卡，你到那个往上走之后，会有一片就尸
啊，全是
尸
体。
然后你会看到有个猎头怪的影子在那个红色灯光下这么晃动，就它就在拐角那守着你，你也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氛围，
游戏的就是这种氛围极棒。
对，
嗯、
外山是懂做恐怖游戏的，
对，真的特别懂。
是，
我觉得说这么多好的地方，我觉得那个糙的地方一定得说。
哇，太爽！就怎么说呢？我刚刚就想说，就是你打比喻说是这个开了一个脏摊儿。
对，
我觉得这游戏就是这样。我点了碗肥肠面，我操，这面太香了！但是你这大肠里面有一块屎啊，就这种感觉。
太糙，就是你一进去之后，你看到人物的第一眼就是我靠，就 PS 二建模，
对，
就是那个，
对，
就是。今年那个 Summer Game Fest 的时候看那个宣传片，所有人就心都凉了。
是
啊，
就是
这是十年前游戏，
对，真的十年前，就是那个人物的动作全手抠，他那动作全没有动作捕捉，
他只有过场动画用的动作捕捉，
对，动作
好像，而且
过场动画的时候
补的也挺一般的，就没好好调。
对，对
字里行间透出一个穷字，
真是
只要脱离过场动画，你看那人物动作那叫一个僵硬，
是，
而且他那个手感其实挺差的，
哎，不是一般的差，
嗯。
我觉得唯一好的手感是远程射击，
对，
用那个警探的时候，他那个左手像梆梆梆，
对，或者警探有一个那个血肉加特林，那个、
对，血肉加特林那个也很牛逼，
那太离谱。就是你想战斗中大家打呢，然后警探突然把用自己的血液生成一把加特林，然后
在那个视频里边看到过，
有些
战术
觉得这个事情就挺扯的。
嗯、
我的大招要耗血，
对，要耗血，
要么就是耗灵力，耗耗灵力还好，但是耗血这个我就觉得挺神奇的。
对，他这个叫什么？猎头灵赋予的那些其他的这个
血液能力
，所有都是用血。
对，这不就是恶趣味吗？
对，真的相当恶趣味。
这个手感真的是没法说，
因为手感特别差，就导致它其中有一个游戏环节巨什么无聊，就是那个追逐战
啊，有、哎、它追逐战有好几个形式，
它游戏非要让你追逐战，就是里面就是那些猎头石头鬼会这个长成人的样子，
是
然后潜行在人类的社会里，然后你要去发现他们，然后就找到他们，找到他们之后，其实那猎头鬼也是想要活下去的，所以他们会逃，
对，
一边逃你就要追，尤其是动作手感特别粗糙，然后有的时候会导致你这个误操作，然后走一步，他游戏里给出了走两步。然后你跑步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其他动作，
对，
然后那个怪物打你的时候临阵出手，
是
那叫一个烦躁，
临阵出手
真是临阵出手，
就是你是追那怪，你好不容易追到他，突然转头给你一下把你打翻，
而且防不住，
防不住巨烦。
他这个追逐战有好几种，
对，
有一种是那种他跑你不追他或者移动距离他消失了，
他就消失了，
然后你还得重新去在人生中找他，
他就会利用那个死魂曲里面那个
视
人视觉的系统，
因果什么，
对，他叫因果事件，叫什么，
对
啊，就是说可以通过、那个、
看他的视角，
对，通过怪的视角来去找到他的周围的环境，然后去寻找到他，
对，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最离谱的，就是你追他，你不追了，这怪在前面等你，你这时候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儿，比如说，哎，我路上看到有一个这个收集品，
对，捡一下，
我先去捡一下，对，或者哎，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这个什么挑战要素什么的，挑战一下。
对，因为他在设计上那个是必须让你追的，或者说它是一种演出的形式，
是
啊，但是他做的很糙，
回头看那怪还得
对，那怪等
你
呢，
对，等你过来他再继续跑。
啊，
对，大家特有默契那种。
有的时候你分不清那个怪到底是演出还是你真的要去追它，
对，
因为你有的时候那个追怪，你要把那个怪打到没血才行。
对，
有的时候那个怪你打的话，它会锁血，
是
非常的烦躁。
对，它就是固定要变身。还有一种是它有时间限制，
嗯，
但是那个怪吧只会绕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在那兜圈，
兜圈子，
你就要在兜圈之前把它血打空。
对，那叫一个烦，
那就真的是
你奔跑的时候，它会把什么桌椅板凳给你推翻，然后你一碰到它，
你
还会裂气，然后会把你的那个原本的那个行走速度给你变慢。
是
他那个变慢的过程，不是说一个
那感觉他是成龙啊
啊，对啊，
这游戏它不是一个那种如果从加速到减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咔咔咔一节一节的
啊，
一减速就突然减速，
是
被打断就突然打断，就一点就中间那个连贯的过程都没有。
对，我觉得他这个追逐战其实做的特别糙，
对，
而且他用的地方也不少，
对，他老用
好几段都是
经常用追逐战，我也不知道咋想的。
而且当时你说这个李佳龙他还骑着摩托车，他能搞摩托车追逐战什么的也行吧，就没有，
对，确实没钱，
一上就把摩托车炸了，绝了，
尤其开始摩托
车一开始就出车祸了，
不仅没有，而且让你把那念想断了，
对，这车给你炸了。
但后面也有啊，但是就你能看着摩托车摆在那儿，你完全没法互动，我觉得可惜了。
然后还有一段就是那个收集要素
啊，那收集要素，我跟以前我们两个半夜在那查攻略，我后来是找了日战的攻略，
对，日战的手法
才发现它好多东西，它是收集要素，
嗯，
但它不是你在地图上去收集，
嗯，
你要以特定的方式去打 boss，
嗯，
所以那 boss 后面会连接一个人的身体，你把那个人身体连接管打掉，
那个 boss 是人变的，
它才会出东西。如果这不通，我说我不查攻略，我能知道这东西呢？
而且
出的吗？
因为游戏有些
什么他妈黑手道人，
它大而体现它细节很多，就是什么关。弯弯绕绕小路小房那个小房间巨多，
是
你不去没有一个就是找那个隐藏的那个方式，你根本找不到。哇，我那一图我来回打三四遍，我死都找不到。
对，
就是
我有时候查攻略，我在想他妈你哪儿找到这些路的？你哪儿
特别的繁杂？
你像有一些隐藏路，你需要抬头去看天上，哎，有一个点儿，那个点儿就可以附身的人，你再把你的视角调的往上。然后附身到他，然后你才能去发现那个
隐藏的点
啊。
但是之前我说那游戏的场景非常的迷幻，到处都是桌那个霓虹灯什么的，或者是那种繁杂的那种特效，你根本找不到那个点在哪，
找不到。而且他在那个就是你这个灵体脱离的情况下，那个慢就子弹时间那个时候，
对，那
个
视线
没有任何的强亮提示，
是的。
那我觉得有点儿，
而且明明那个游戏里面有那个通过敌人的视线去观察周围环境的这么一个设定，他把它用到那个 找隐藏要素那样多好啊！
是，
对，隐藏要素旁边放一个人，然后那你一看他的视线，你就知道隐藏是在这儿，你根据这个点再去找。
对，像隐藏视线，其实因为我当时聊跟外山聊，他说是这个《死魂曲三》的点子，本来想用在《死魂曲三》的时候没做嘛，在所以用在这里面了。所以说就是感觉上是没做，就是这个
对没做
这个系统没做
没做完，对
对，
最让我。为什么会说找这个隐藏东西很生气？因为它隐藏要素和这个剧情紧密相关。你的那个主角的个人的记忆就要通过找隐藏要素来收集，
对，
而且
要找全了，你才能
知道找全之后、
哦、这是一个什么事儿、
哦，你才能知道你主角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里面的角色可以换衣服，里面的角色很漂亮，换了衣服之后也很漂亮，你就很在意那些新的衣服长什么样。
对。
你就想去找那隐藏要素，然后找不到，
而且他有些，他这次是应该是四个题材是主线中能拿，剩下的四个是你要在支线中能拿，
对，连那些题材都是隐藏要素，
让人很讨厌的就是，他有些时候你推到一半主线，他告诉你说，哎，没任务，你去找题材去吧，然后你得回到前面的关卡去找，有个题材的迹象，零杠一哦，你去进去，
然后他这个还不是硬的告诉你说你找不到题材，而是他会通过那种剧情中的暗示，
暗示
某个地方有可能有题材，他会用那种古怪的那种。只言片语式的那种密信式的话、
嗯、
告诉你说某个地方的门怎么能开，
对，怎么能开，
把话说完跟你说几个字儿，
然后你就得带那个相应的角色去，他才能把那个门打开，然后有一些的可能你就路过的时候就听说有什么求救声，
对，
或者
什么奇怪声音，
有奇怪声音，然后你就变成灵体，你去一探、
去找、
哦、这有个人、
哦、
然后你才能发现的，
游戏真的特好，
就反来覆去提示你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对、
嗯、就是你能感觉到它里面融合了特别特别多的想法、嗯、但是
确实钱不
够，但是就对，但就是只是这几点上、啊，就真的是好的地方特好，但烂的地方真的特烂。包括战斗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被小怪一围，你没有无敌针，
哦、
就被小怪围着打，
围死。
而且他那个体积碰撞，你出不去，人家把你围里面了，
啊、
你想转
圈踢了。
那个体积碰撞就是有一种你在怪里面翻滚，然后你就滚在一个空气墙上那感觉。
对对 对, 对、
哦，
就特别讨厌
啊。
那还挺符合，就是。真实节奏的、
而且这个
山圈难敌四手是吧，
对啊，好汉架不人多，
而且这个游戏它成长是有空间的，就是你就是把所有的隐藏要素集齐了，刚刚好能把所有的角色升满
啊，
对，
但也就这样了，
哦，
对，最后打 boss 该刮痧还是刮痧，
好嘛，
但是利用这个附身系统然后不停的去调整，因为它附身之后会短时间短时间内加强那个角色的那个性能，
然后加 combo，
对，那游戏玩到后面就变成一个来回附身，就是五秒钟可能附身十次的那种，
哦，
来回附身，哗哗哗，整个画面就
这么快，
非常夸张，
对，
会有相互转移那个。
其实我刚才想说，很多朋友玩过 PSP 都知道那个《金庸前夜》，
哎，
《三次生
死》，
而且它很像，
哎，我玩过那个，
对吧？
那也是
那个，其实也是你要控制阿雅去附身那个小兵
身上，
对，但是他表现的是那个小兵他变成阿雅的样子了，
是的，
因为是在阿雅视角来看的嘛。但是他比起那个游戏来说，有很多很有意思，然后包括那个题材也是，那个第三次生日也是时间轮回
啊，
对，不同的时间线发生了不同的事件，
是的。
然后，但是他不同的一点就是，他因为有奇才在里面，奇才的大部分的就是包括攻击方式，攻击方式应该是八个奇才四种吧？
对，
对，
两两相同，
嗯，
两两相同四种攻击方式，这不同的攻击方式加不同的主动技，
嗯。
然后包括一些被动的特性，
被动技能啊，
对，就能就是相较于第三生日，它会有更强的延展性，
对，非常丰富，
啊、
对
对。
第三生日只拿枪兵嘛，
对啊。
然后还有一些，我记得好像是有些近战，但是不是很好用，
嗯，
但是也就如此了。不如我觉得是玩起来很像，但是就是感觉上很像，但玩起来是不一样的，
是的，完全不一样。
是
他把之前我说了吧，所有的这个资金大部分开发成本都用在那个奇台的设计上了，
是，
奇台真的非常好看，哪怕里面的老太太你都觉得哎呦。
老太太挺逗的，
对，挺逗的。
而且老太太身世
对
挺迷，
老太太也有神秘的背景身世呢。同样都是老太太啊。
对，然后这个老太太在游戏中叫做神秘老太太。
对，
不是，等会儿就叫神秘老太太是吧？
对，
不是那个神秘老太太。
对，你开始
咱也不懂啊，反正老太太看着就挺神秘。
对，
他
一开始哎呦说我怎么在这儿？说你谁呀、啊？好像见过、怎么着？就
那神秘老太太
聊，老跟聊，他熟了，他才会告诉你他的真名，他就加入你的队伍。
那神秘老太太第一句话你就对他充满了好奇。哎，我小的时候见过你。就太好奇，这剧情到底咋回事啊？就特别深，
剧情很细，有很多细节你需要去深挖。
而且
那这个也太非常慢了。
但是说实话，当你挖出这个整个剧情来说，你会觉得说有一些枯燥
啊，是一个非常简单或者有些枯燥的这个有剧情
故事，对，挺枯燥的。 就是
你也想制作人什么什么屌性狠，
对，很外山。
嗯，
啊、
但
是
我可以对可以保证，这游戏故事绝对是讲完了的啊、
嗯，
完完整整收尾了，然后还会有这个新的展开。
满满不满意是一回事，
对，满满意是一回事，肯定是绝对不是什么垃圾剧情，
是
绝对是好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还得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游戏真的很挑人。
是的，
看出来了，因为我们在说我们今天要聊这个游戏的时候，有些编辑已经嗤之以鼻，说啊，那游戏我玩了
啊，对，很多人就是说，哎，野狗子好好不好玩？我肯定会说，哎，什么游戏？
对，就是如果你看的画面都不吸引你的话，就别玩了。
对，确实很受罪。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吃外山这一套，包括就是那个他进入那个战斗画，就进入那个任务界面的时候，他蹦出来那个字儿、
哎，每次那个巨帅的那个字儿，
几点几分，然后
超有气质，
谁按的谁、嗯、
谁
对，然后包括那个角色对话说显示那个人的正面照，这很明显就是外山的风格。
对，
就是他能做游戏就得是这个味儿。
嗯。
气质，真的气质极好。
所以说你要吃他这一套的话，你会觉得说哇真的是特好。
对，
但是如果你要不吃他这一套的话，对不起，这就真是一个愤怒。
是的，而且我刚才说这游戏的所有他那个几个元素几个系统，它都融合到一起，圆融的很好，内部循环自己转起来了，这个是特别难得的、
嗯、
这个是真的很现在对于现在游戏来说很难得的一点。
是，所以还是比较挑人吧。
对，而且最后推荐大家去听听那个山冈晃那个音乐
对
片尾曲叫 Game of Recarnation、
嗯、
而且我
有
点不满，就是它流程其实不长，十五小时
我
就全收集了、
哦 哦、是吗？我打二十五个小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差不多十五到十八个小时吧、嗯、就基本上就全打完了。
当时做视频可能多打了，
对，所以稍微有一些
不
尽如人意。对，如果大家就是对它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先去看看评价，或者是看看云云对再决定、
嗯、
因为这个游戏我确实没办法推荐给所有人、
嗯、
玩一下。我觉得这游戏还是得玩，云的话全是缺点。
对，首先就是
云全是缺点，
云的话全是缺点。
一个就是你不挑，就是你比如说你对这个游戏有清晰的认知，就知道它不是一个大作，
对、
嗯、它就是一个可以把它视作为一个独立游戏，
对，是真独立游戏，
对的一个类型。
嗯，
你去玩它你可能会感觉好一点。
嗯，
甚至你要把那个外山包括山光晃这些名人的这个名头全抛去，
嗯，
去平静气的去看待这个游戏的话，可能会觉得更客观一点。
对、
嗯、
哦，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游戏。
对，
一款优点和缺点都非常多的游戏、啊、
是
你俩描述完之后我决定玩。
嗯，
我
想玩一下。
哎，我觉得很适合你这种老逼。
是啊、
哦、啥呀、哎、
就是味儿，就是那种电波味儿
啊。
嗯，
就是你一看第一眼，有些时候就看第一眼卧槽，就是他了。
对，
你也别跟我说这游戏好或者不好、
嗯、
就
是
喜欢，我就要
匹配电波、嗯、
对，我看野狗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说哎，就是这个游戏，我就是喜欢这个游戏。
行、
嗯、对，然后玩的时候说嗯，确实是符合我预期的
啊
作品、
哦、
嗯，
好
嗯，
这样
那得试试
吧。
嗯嗯，
是
吧。
行，这目前俩游戏聊了快一个多小时了、
不好意思。
哎，接下来就简单聊聊剩下的，
太激动了，
两个 DLC 吧。
啊、
嗯，也是想
DLC
想交流一下啊、
哦、
我想聊一下这个土豆兄弟、
哎、
刚刚上了他的这个 DLC， 其实也上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叫做深海魔怪的 DLC， 其实是一款在我看来，首先它是一个
Max 上这个 DLC 上的时候当天晚上打鸡血似的
啊。是吗？
是吗？玩这么好玩啊。
对，
出了一个难度五嘛，出了一个难度五，现在
最高难度。
对，就是在之前更高难度了。嗯，他之前因为上了手机上呢，因为能看这个看广告，然后什么能复活啥的各那的
啊，那好。
然后那个里面其实把难度加得很高了啊，但是其实正式版的话玩的话应该一直是难度四啊，然后现在加了新的难度五，
嗯，也开始大秘境了呗，
以及一个新地图
噩梦
啊，新地图就是所谓的这个深海。
嗯，
更克苏鲁一点吧，就是会遇到大量的海鲜，
嗯，
在攻击你，然后所有的怪的攻击频率，尤其是一些冲锋怪的攻击频率非常恐怖，基本上都是三连突。
哦，
就是以前的怪物的话，基本上会蓄力然后冲锋你。
哦，变难了。
但是现在的新的冲锋怪基本上是三次连续突刺，突进、哦、啊、
嗯，
所以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然后包括一些远程怪，现在新出了这个河豚。河豚就是你不打它啥事儿没有，
嗯，
你打爆它它会出一个环形的弹幕，
哦，
然后你要躲这个弹幕，所以你会纠结一下你到底要不要打它，你是躲开它呀还是怎么说找一个地方更安全的、
嗯、
对，离它远一点把它干掉。
嗯
嗯，
总之吧，整个来说新 DLC 是一个难度的加强，然后同时加入了大量的新角色、
嗯、
也是对应着新的一些机制，比方说诅咒的系统、
嗯、
诅咒的系统就是怪物的生命还是攻击啊会获得增加、
嗯、
但是呢怪物死后掉的这个金钱和经验 也会
增加，
也会增加。
哦，
同样呢，你会有一个新的数值叫做诅咒，有一系列武器呢，还会根据这个数值来提高自己的攻击力。
啊、
就是你受的诅咒越重，这个
复杂、
啊、这个武器伤害越、
啊、就是一个 build 嘛，
对，伤害越高。
哦，
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拿的道具，就是它会让你后续遇到的武器有一定概率是带有诅咒属性的。
哦，
啊，所以如这等等这些吧，那有非常好的难度提高的效果。但是现在这个 DLC 也被大量人抱怨，
嗯、
就是说你这个 DLC 新出的角色跟你这个现在的新的难度不太匹配，就是你新角色的强度 cover 不、
哦、
靠，就 cover 不掉这个难度，就很多人觉得玩起来比以前要困难很多。
嗯。
但这不是我想说的主要的部分，这个东西就是仁者见仁吧。
哦
啊，
我的话让你说了，
是我先说了，你让你无话可说啊。
啊，行，
咱说一下我更喜欢的部分，就是它加了同屏四人联机。
嗯，
这个是免费更新的
哦，
只是跟这个 DLC 同时上线
哦、
嗯、啊，但是免费更新的。嗯，简单说一下这个游戏加了四人小队啊，就是这个四人本地之后，
哦、场面不是
嗯。是一到四人，两个人、四个人都可以，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可以。
啊，终于是兄弟了。
嗯，最恐怖的问题首先肯定是到了后期你会卡。
啊、哦，是
啊，因为这个怪物也是成倍的出嘛。
嗯，
然后这个会卡。如果大家这些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四人模式是非常好玩的。虽然我们现在换了各种搭子，什么我搭 Max 搭
你。
搭秃那不是一样吗？Max 搭秃子 ，Max 搭秃子搭我搭秃子搭 Max 搭，
那不是也是
一样？仨人
一横，对，就换了各种组合。我们一二三四四个人，两个人都试过了啊。
行，
我目前还没有打通过这个二十波通关，
这么难？
没有打通过，因为我们可能每次点的那个难度也比较高，
哦、
我们都想通这个难度五、难度四，就一直没过。但是几次玩下来，我觉得这个多人联机模式好在哪儿呢？这多人联机模式现在让我们可以有各自的职业定位了，你知道
吗？是
吧？
哦，
啊、
嗯
哦
嗯，就有些人可以专选那个一些近战职业，
嗯，
然后等怪向你冲过来的时候，那个让那个人在前面挡着，然后后面人用远程攻击，然后那个人在前面就是当个 T
啊、
嗯，你能想象吗？就是一个在一个接轨生存者游戏里面，有人可以当 T， 有人可以当远程，有人可以当法师，
神奇
啊！是我们是这么觉得啊。就比方说，你可以去学这个工程就是在这地图里建各种的塔嘛，
嗯，
然后让塔来打别人。那我觉得这就是法师了
啊！
你可以选择游侠就是用各种枪啊，各种远程武器。那我觉得你就是这个，就是游侠，不好意思。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像我们之前用的那个角色叫啥呀？就是他那个角色是只能用。徒手武器就是拳头、掌啊，然后火焰拳这种用拳脚，就是你可以当向佐、门前宝地，
嚯、
啊，
可以，
就是把人全都推开。
他有那姿势吗？那个
一指禅是吧？
哎哎哎
啊、向上
啊，向上，
那不给自己一巴掌？行、
啊，也有一些啊，可以给自己一巴掌，怎么不能给啊？有个角色叫受虐狂嘛，
啊，
这
可
以，就典型的给自己一巴掌，他就是。挨打了之后，它可以造成更高的伤害
啊！
嗯、总之，现在这个多人模式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各司其职
哦。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玩法对不对，因为实际上我们就是每次最后都很混乱，
是
经常是有一个人成长特别好
啊、
嗯，
然后剩下两个人就是
远拉
各安天命，你知道吧、
啊？
就看我们俩什么时候挂。
安天命，
那你这就跟我们《吸血鬼幸存者》玩家不同了，我们是两个人比谁的。特效我能盖过谁
啊？是吧？
对、
啊，谁更炫
？
必须光污染。
嗯、
对
我这个说的差不多了，你就正好说说。
正好说我这个《吸血鬼幸存者》更新的、
哦、这俩游戏类型还一样。
对，《吸血鬼幸存者》是爹啊、嗯、
啊！行，
对，这个《吸血鬼幸存者》更新了巨大型的 DLC《恶魔城》。
嗯，
哇！
对，让我感觉玩这个 DLC 时候感觉什么呢？就是我。从1.0到他这个恒斗罗，
嗯，
一直在吃这盘醋，
啊、
醋喝完了给你加点，醋喝完加点，
啊，
到了恶魔城，
啊、饺子来了
，
哎呦，
嘿，
一开始
这么高啊，
一开始啪更新20多个角色，全是恶魔城历代的人气角色，包括 A 少啊，
嗯、
对啊，包括
阿罗卡多，
对，
阿罗卡多终于
A 少嘛，然后西蒙啊，但是那个西蒙、啊
嗯、
不是个西蒙，
嗯，
对，
贝尔蒙德
也会用蒜啊，
嗯、
也可以吃蒜，
哎，那确实，
对、
啊，
也可以吃蒜，
嗯，
然后。 什么里昂的那个 PS 二那一座
PS 二那个
太
刺激那个，
然后那个夏诺雅
啊
3DS 那一座、
啊、那个女，
那有没有我最喜欢的来须苍真呢？
哎有，
哎
全有，
嗯，
包括那个来须苍真他女朋友也有，
嗯啊，那个叫
杨子
啊，
哎不是杨子，杨子是那个大姐姐
啊，
妮娜、
啊、是吧？我记得是有个妮，
对，都有、
嗯、
全上，就
有没有那个光头大叔卖武器，
然后他更新了个大地图，
但他是只有那个像素的造型，
哎对，像素的造型
啊、
嗯，你想要啥呀、
啊？没有，我想要那个例会，
那并没有
啊。
对，然后就是更新了大地图，就是这个大地图也是有原野，然后也有个城里面，
嗯，
你就可以进去去触发那个里面有那个召唤阵，触发召唤阵会招出这个 boss。
嗯、啊，
招这个 boss 来把他 boss 击败，然后他会掉一些这个新的武器
啊，
各种各样的新的武器，光鞭子就一上来就给你六种鞭子。
因为我是觉得很奇怪啊，他、
嗯、
他原版其实是抄了很多恶魔城里的历代的武器和神器嘛，
对，
就比方说那个书啊、圣水什么不都有吗？
那鞭子，
那等他真正联动他做的，
那就是又新的东西
啊，
比如包括那个鞭子，每个鞭子他抽出来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啊，
他那个大招也是不一样，就进化成超武也是不一样的。
嗯，
嗯，然后当然每个角色有自己的这个专属武器，然后还有魔法书，魔法书可以用魔法，
嗯、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现代武器，比如什么火箭筒，
嗯，
它一开始是炸弹，炸弹进化成火箭筒。
哦，
来苍真不用火箭筒吗？
是，
对吧？用手枪什么的。
来苍真啥不用啊？
对，那人是真牛逼。
啊、
然后就
现代人，
然后就是你把所有的角色全解锁，全打一遍之后，
嗯，
嗯
最后解锁的人是那个里希特。
嗯、
啊，
那个雪轮回的里希特，
嗯，
然后你控制里希特走到这个最后的王座之间，你其他觉得你走王之间是没有这个反应的，在你控制里希特走进去的时候，伯爵出来
就变身了。
伯爵说：“你们啊，每次来就拆我们家城堡啊，
啊，
然后我这个酒我也喝不完，
啊，
这次我不干了，啪把杯子摔了，说我要加入新恶行者，然后他就变成了可用角色，
德古拉，
这么
德古拉，
对，然后德古拉，对，然后德古拉什么你。”但是哈哈，这个什么我不在，在另吸血鬼在另一个棺材里，
嗯，
咱们那个经典
哦，还有那马里奥那个、
啊、是
对
他以前的那个。
然后死神不干了，
嗯，
说太玩闹，怎么行、
嗯、
啊？然后
老大说走就走，
对，老大说那我来收拾个残局，然后把这个就把地图拆了，
嗯，
就有个巨大的死神丁光五四的就打你，还是打你是毫无防范之力，后面就演出了，
嗯，
然后结果就是每一个，然后就不断的会有这个历代的角色加入到你的阵营中，最后就是20多个。
嗯，
这个历代的恶魔城的主角去抽了死神，
嗯，因为我们觉得这吸血鬼幸存者就不涉及，咱们就不涉及剧透的问题了啊，
没有什么，
我觉得
因为它这个
道理啊，啊，
对，因为它的剧情本身就很恶搞
啊，是，
对，然后就是很胡闹，最后大家倾斜地打败了这个、
嗯、
这个死神，
嗯，
然后我本以为这个
结束了，
恶魔城结束了，
嗯，
然后制作人员表出来了，然后出人表最后他放了个预告片，
嗯，
然后他一边放预告片，然后他会一边放预告片，一边会在我这个。角色的那个可用角色里面加个新人，就又给我他妈加了20多个，
二十多个，
等会儿，
所以一共有40多个可用角色，
新的可用
角色有40多个，
原来是有
这个病，所以一开始我以为20个撑死了，而且20个
已经
不少了，
已经翻倍了，对吧？它原版是20，
原版是你不算换色的，大约是30多个
啊、
哦，
对、
嗯，
但是加了40多个角色、
嗯，
然后又加了新武器不说，而且整个恶魔城地图又大了。
嗯，
包括里面之前没有出现的 boss 也出现了，还出了一个新的一小块地图。
嗯，
那个图书馆馆长在哪儿？我们叫老家爷爷，就是月下里面那个卖东西那个、
嗯，
他也在里面。然后你可以从他那上面买那个真空刃什么东西。
哇！
那这才是这一次这个整个吸血鬼幸存者的全貌。
绝了！
我打了2天，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打。然后打的实在受不了了，玩会儿这个倒影怪也是
啊，
换换心情，然后继续打
啊。
2天角色才
一会儿走心，一会儿走这个纯这个
走肾，
不是这走膀胱、
啊，啥也不走。我觉得这游戏是
就是
今天我还看豆哥跟那儿那什么，
在、
就是、
对
开场20分钟之后，
因为我们说录节目之前，我跟豆哥在体验一下，
对，
所以就大家就会看到一个人震惊的场面，就是。早上大家来上班，然后看到豆哥那边是丁光五四的吸血鬼兄弟，然后我
各种光污染，
我那是嘁了咔嚓的这个土豆兄弟。
主要是那个豆哥那边过了20分钟之后，豆哥站起来就是 去卫生间了，
对，憋着呀。
对，我就说这怎么？
但是他没有摁暂停。
对，
对
他没有暂停。我说这怎么
就
走了？就
自动托管
了。游戏直接可以站着不动了。
就这个游戏，它有个毛病，
就纯站着、啊。
在这个恶魔城里边也是愈演愈烈，就是你到最后你看不见你自己觉得在哪，
对，
全是特效，
纯那个大年三十放烟花。
对对对，
啊、
就赛博烟花这个游戏，
你不知道你人在哪儿，就是你走到哪儿，你只看那个特效是在跟着你，你知道那个
对
那个东西在哪儿？
对，而且说回来，这次他又加了二十多角色，大部分都认识，但是有些我真不认识
啊。
后来发现好多都是黑历史
啊，
对，就好多就是可能就出了一座或出了什么就没有了，包括里面还出了好多小兵
啊，
包括那个撑船的那个月下里不是有个划船的大爷吗？
啊、对对 对,
那个船夫里坐里面了，我真是
可以当可用角色是吗？
可用角色，我真是惊了。然后那个德拉古拉还有两个形态，你可以随便用，包括那个最后那个完整形态和那个。
啊，
跟那个伯爵形态
是历代的主角都有，
历代主角全有，
就那刻印什么的，三 DS 那
就全有，那月之轮回那都有，
哇，
就真的是，就是这让我感觉什么？今年我真是玩了两个作品，一个是寂静岭，一个就是这个 DLC， 就是
说，
当你带着某一种崇敬的心情去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你是能感觉到他在游戏中，
对对对。
饱含的他对于这个东西的爱，
哎，对对对对，
吸血鬼行者本身它就是一个其实算是擦边吧，擦边恶魔城的一个主题嘛，
嗯，
擦，
对，
嗯、
最早的时候它里面有个角色还特像 A 少，但是现在你说得到正主承认，
那技能太像，
对，而且我感觉科纳米都没管，就说你随便用吧，你愿意用什么用什么，他为每一个角色都弄了不同的 BGM，
啊、
哦，对，你就是比如月下几个角色，你进去之后发现是月下里面不同的音乐，
嗯，
而且他们是重新混音过的，
哦，
就符合这个吸血鬼行者的风格的
纪事塔，
嗯，
就真的是让我震惊了，说这 DLC 才卖18，
是，
我说你们不要这么努力行不行？给自己留点后路，不要后面更新什么的，别
量大管饱，
对你别这后面没得更新了，
18
不全给弄进去。你有的没的，你认识的不认识的，对吧？曾经出现过的，甚至飞暗里面，当然可能有啊，我还没现在没解锁，好多都没解锁。
嗯，
还有可能还有隐藏，都给你弄进去。那 BOSS 什么的，你熟悉的什么死人军团，什么那个苍蝇之王，
哦，全有，
对，腐尸之王，全都有。包括那个，而且他进了个关卡之后，他会变成横版战斗。
啊，对，
想
说说这个事，
横版战斗
啊，想说说这个事。
而且他那个恶魔城里还会有那个跟你一模一样，他记得那个月下里第二个。boss 是那个影子怪，和你一模一样的影子怪，他也有一模一样的。
这横版之后不能跳吧？
不能，能跳，
能跳了，
能跳，但是跳得很高。其实之前在那个《魂斗罗》，
《
魂斗罗》那个 boss 关卡
就已经可以跳，
做了一个就是完全的横版战斗。这次就完全就是在套筒断过来，
买了，
真的是我靠，太爽了，
太牛逼！
而且也是那个 boss 人军团，也是那个石块是一块一块打掉，最后再打出来的核心，和以前玩还一模一样。
那他这个转成恶魔城这个横版的时候的操作有什么变化？
没变化，
就是
前后左右，
就
是、上边跳。
哦，
对，咱跳的挺高的，我觉得挺扯。
嗯
嗯，反正就是玩的特开心，真的太热闹了。哎呦，也真是
18块钱，
就是明明这个游戏玩的脑死，因为他玩到，比如你一局你15分钟左右，
嗯，
当然你要是开那个倍速模式，可能就7分钟左右，你的东西就定型了。
嗯、对，
装备成型了之后，你就可以放那托管了，你就开始去看那个画面。就开始陷入一种，就是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就反正我就看着，就整个大脑皮层都放松了，都变光滑了那种感觉，
没有褶了是吗？
没有褶了，就
感觉骂自己，
不需要思考了
啊！
对，
嗯、
只
后台挂是吧？
对，就是已经变成生活办公室里，就看那个地方。可能我老了，
嗯，
八九十了，生活办公室里了，就可能前面屏幕放在那，
哦、
只用一个手指头就能玩嘛。
下巴底下挂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口罩，
对，
然后就是接、那个、
接口水
。
对对对，就看那个哎，满屏幕特效那种。
嗯、
对，这个游戏就是它仍然是这样。
嗯，
学太像了。对，
我刚想接一句，
我快到了，
我
快到了，
我不想接了。我刚想接一句，霍金也能玩，那算了，给我剪了吧。
是，
嗯，
那一开始我也确实说这是霍金 game， 就因为这确实是你一个手肘就能玩，然后很简单，而且很枯燥，其实
啊，
但就是对我而言，
它就是甜点，其实
就
是
甜
点，
而它给你上了个蛋糕塔，本来你以为是个小孩甜点，或者是顶多表表花玩，没事，说放蛋糕塔在那儿，你随便慢慢吃，永远不会变
吃顶了。
对，你喜欢就
看着非常快乐，对。
而且我把里面我所有的诚意全展现给你了，
嗯，
然后就你绝对能玩得很开心，
嗯。
但他有这个自信，而且我确实是也感觉到他们这种诚意，
嗯，
他们对这个游戏的热爱，就真的是一旦你爱一个东西，你是收敛不住这个。
野狗子也是，
感觉
真的是，制作组真的很爱游戏。
我想到就是那个，就有个词儿叫 Sugar Rush，
啊
啊， 就是晕糖，
对
啊，
对，
你那个快速摄入大量的糖分之后，血糖突然爆了，
对，
是，
对，
是晕糖，
然后就麻了。
玩这游戏真的有类似的感觉，
对，真的是今年这两个经济，一个就是寂静岭二，一个就是这个，真的是让我感觉到了对游戏的爱，能让一个制作团队能发疯成什么样，
是，
这就是。
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词很火，叫脑雾嘛，然后大家都怀疑自己有这个症状，每当怀疑自己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大家就会点开类似的游戏。
现在不是已经升级了吗？就是我本来是智障，只是我生活能自理。
是，所以说这个而且不贵，大包现在打折呢，推荐大家都买，
神作，
真的是神作。我靠，我当年应该是我去年还前年年度游戏来着。对，
是今年要再创辉煌。
反正我觉得这游戏我能玩一辈子。
是
看我等我八十多坐轮椅，我就把我的电动轮椅弄个屏幕，就给给我直进去。
那个年代估计咱们就是都投在眼睛里了。
现在特斯拉里面都有那个极客幸存者，
是
啊，这车里面都有了。
那开车不出事儿啊？
那你停车玩，当然你build得起来了，开车也无所谓了。
不是那个，就是你前面。是你build起来了，
后面乘客翻天闲了。
所以主要是就是你开着开着，然后
不是那个东西，如果开车、
这个、
开车时候放这个的话，他应该会觉得那是一种车里面的迪斯科球。
哎，是
同样的效果。
哇，真的是
不灵不灵的，
五彩斑斓啊！
我希望等我老的时候，有这个《极客幸存者》联名的这个轮椅什么的，是一个这个，我就在上面我就度我的余生了。
是，你看那个叫什么？
不是，你应该有那种就是联名的，放在马桶上那种，就是那个底下挖孔
啊，
那种就专门给一个就是行动不便的那个老人
啊，也可以
啊。对，
是
只要有《极客幸存者》，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真的是好游戏。
你记不记得有你看没看那个重启人生
啊？看过
重启人生最后一集，他们不是变成四个老太太吗？
啊，是啊。
然后坐在那个悬浮的那个椅子上
啊，对，
然后聊天。我觉得未来咱们可能就这样了。
对，哎，你
什么飞跃老人院是？
哎，你这 EVA 联名，哎，我这吸血鬼行者联名。
对，然后聊天说咱明儿干什么？然后你说什么来着？然后就一直盯着那个屏幕上就是。嘁了咔嚓，血鬼。
其实你看着有四个人在聊天，其实只有三个人在说话，还有一个人始终在那流口水。
对，
对，
没有玩的朋友建议去玩一下
啊，不耽误。
玩过的朋友一定要买这个 DLC， 真的是十八呀，
给人架住了，
十八
有点过分，就是
没玩过的就得买本体，玩过的现在就必须得买 DLC。
我今儿就按那出来，
我现在
月月其实跑我那看，说哎，听说加了这个恶魔城是吗？我说是，我咔给他一点十分。现在已经开始跟我一样
下单了，
已经开始跟我一样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一会儿录完节目去月月工位，
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买
啊，是吗？
我早上看着你玩我就买。
那你看哦，你在后面默不作声的是吗？
对，
哦，原来是盘算这个呢。
是的，
行，
其实我也认识到了，就是吧，生老病死嘛，是吧？人生常态。
行，
啥玩意儿牵扯到这儿？
本期节目就是最后给大家奉上两期这个大小脑萎缩的游戏 DLC 的消息。
好，
然后以及我们一开始说的非常走心的
这个《
盗影与告解室》，还有一款气质非常独特的
野狗子
，那么本期的游戏茶会节目就到这里，
哎，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吧，
哎，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我们来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这是第一步。这个世界事实上并不存在，但以我们已知的社会为基础，也就是说，现实社会是科幻的起点，虚拟的社会以某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发展，也许旋转了90度，就像在平行世界中一样。社会观念的位移，这就是科幻的本质。我是小说界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小说作家。我写作的核心并不是艺术，而是真相。赛博朋克类型开创者，《银翼杀手》高堡奇人原著作者，第一位入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集的科幻作家，菲利普 ·K· 迪克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科幻世界联合出品，郝祥海演播，菲利普 ·K· 迪克短篇小说全集卷一《记忆裂痕》有声书，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我们来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这是第一步。这个世界事实上并不存在，但以我们已知的社会为基础，也就是说，现实社会是科幻的起点，虚拟的社会以某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发展，也许旋转了90度，就像在平行世界中一样。社会观念的位移，这就是科幻的本质。我是小说界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小说作家。我写作的核心并不是艺术，而是真相。赛博朋克类型开创者，《银翼杀手》高堡奇人原著作者，第一位入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集的科幻作家，菲利普 ·K· 迪克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科幻世界联合出品，郝祥海演播，菲利普 ·K· 迪克短篇小说全集卷一《记忆裂痕》有声书，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